那感谢主，我们这一段我们讲到教会产生、教会的生活。当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教会出现了。在圣灵降临之前，在彼得还没有讲那篇道之前，这个地上没有教会，没有教会。那么什么是教会呢？教会就是一群被神从世界招出来的人。一会儿我们当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三十七节以后，我们就会看到彼得告诉我们什么是教会。教会是一群属神的子民。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诗歌，说我要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那个我是上帝说的话，耶稣讲的话啊，是圣灵说的话。所以我们常常会把它改成主要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啊。这一群大能的子民，过去是在罪恶中挣扎的人，是软弱者，是软弱者，是不认识上帝的，是自我中心的。但是因为他们圣灵的感动，他们承认耶稣是主，他们就从世界分别出来，进入到教会这个肢体中来。所以今天这牧师讲到的题目是美好的教会的肢体生活，美好的教会的肢体生活。所以在这个讲道之前，我要分享一下什么叫做肢体啊。大家懂得什么叫肢体吗？你有没有肢体？你有肢体吗？对不对啊？那是胳膊，那是肢体。还有腿也是肢体，对不对？有鼻子是不是肢体？不是肢体，鼻子不是哈。我们就觉得只有胳膊腿是肢体，鼻子就不是了。眼睛呢？嘴、舌头。最喜欢哪个肢体？最喜欢舌头嘛，因为舌头会骂人嘛，对不对？会论断人，会批评人嘛。当我们人犯了罪，舌头的功用就是罪的工具啊，罪的工具。但是很感谢主，我们今天认识了神，我们的舌头不再咒诅人，不再批评人，不再谩骂人，我们的舌头开始赞美神，明白？哈利路亚。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肢体，我们看使徒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保罗把教会形容成肢体的聚集。保罗说，就如身子只有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肢体虽然很多，却只有一个身体，基督就是这样。保罗讲得很清楚，对不对？不管你们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是为奴的为主的做奴隶的做主人的，都是从一个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他说身体原不是一个肢体的所以呢不属乎身子。我不能说我是手就不属身子，我也不能说我是脚不属身子，我是嘴不属身子，我是眼睛不属身子。每个人表现不同，但是合在一起是一个身体。那么教会的定义在保罗的神学中有四点教会是神的殿，教会是神的家，神儿女的家。教会很重要一个观念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还有一个形容的是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心腹，基督是新郎，我们都是新娘，看我们像不像新娘。我们还没有打扮呢，你知道吗？我们一打扮就很漂亮。所以圣经说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装扮整齐像新娘等待新郎来迎娶我们。现在陆斌弟兄在讲末世论弟兄姊妹，我盼望你们早上去听听末世论。那么他也从我这拿了几本书，他很认真的来研习，来跟弟兄姊妹讲末世论。有一天末世到来的时候，耶稣基督会应许我们，耶稣基督会把我们从灾难中提起来，提到空中与他相聚。我们与神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最美丽的时候，那就是新娘跟新郎结婚的时候。所以教会在形容，保罗形容教会是新娘。可是今天我们讲的教会是身体，是肢体的关系。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什么？元首。元首身体要听命于元首，对不对？身体是不是要听命于元首如果你身体不听命于元首，那你这个就麻烦了。 啊，很多人有了病啊，就是身体不听命于元首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元首要靠上帝来掌握。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初代教会的生活，这个初代教会的一个美好的生活。当彼得在圣灵充满下讲了一篇道，那天有多少人信主啊？3000人信主，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教会成立了，3000多人一个教会成立了。那个教会是以彼得和另外的十一个使徒他们组成的领袖的团队来带领的教会，所以那个时候彼得被称为长老，啊，长老，长老中的长老，啊，那十一个门徒都是长老，带有长老的职分。所以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的2章，啊，我们来看37节到47节，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读，男弟兄们读单数节，姐妹们呢读双数节，我们一起来读。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
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
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包饼祈祷。
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
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
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再把这个46节到47节两节经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阿们，哈利路亚。所以这就是初代教会的一个描述。路加在这里描述了初代教会的情况。当彼得呼召3000人信主以后，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就从世界上出来了，他们成立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然后他们在一起聚会，他们一起擘饼祈祷，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他们在一起饭物公用，他们在一起彼此的坚固，彼此的相爱，他们完全与世界的观念完全的不同，世界的观念跟教会的观念是完全相反的，完全相反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发现在教会里边比世界上多了很多的我们过去不认识的东西，比如说彼此相爱，比如说彼此饶恕，比如说不管你是为奴的为主的什么样的政治的观念，我们可以在一起在基督耶稣的里边彼此的相爱，这个不妨碍我们政治观点的不同。我们今天在教会有选奥巴马的，我们也有选John McCain 的，对不对？没有关系，选完就拉倒了嘛，还是彼此相爱。不能选完了你是 John McCain 他是奥巴马还在吵，人家都不吵了，都彼此相爱，对不对？有喜欢其他的的，有的喜欢不一样的，但是没有关系，在基督里边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尤其在当时的教会是一场革命，因为当时的人是分等级观念的，等级观念有的是奴隶，有的是主人，主人可以左右奴隶的生命，左右可以把这个奴隶卖掉杀掉都不会犯法的。可是信了主了，这个主人跟这个奴隶他们在教会里边成为弟兄，成为姐妹。那女主人那女仆就管他叫姐妹了，男主人那男仆就管他叫弟兄了。他们在主的里边，他们按照圣经来建立他们新的生活和新的生命。所以这就是主的肢体与教会的关系。3000多人 每个人都是主的身体。保罗说我们的身体有的是眼睛啊，如果都做眼睛那可不行，那就这个谁去闻味呢？保罗说，对不对？有的是口，那都做口，谁去拿东西呢？嗯，如果是你说手是拿东西，我用手去拿东西，可是你没有脚，你怎么走得过去呢？所以教会没有一个弟兄姊妹不重要，没有一个弟兄姊妹不是肢体中的一份子。上帝给每个人的恩赐不同，比如我们有的人会唱歌啊，我们参加敬拜赞美，有的人有教导的恩赐，去教主日学啊，有人去这个，有人比较愿意跟打交道，那我们就做招待啊，做招待。有的人比较有组织能力，那做小组长，做小组长。每个人的恩赐不同，但是不能说别人的恩赐不重要啊，别人的恩赐不重要。在这教会里边啊，要学习服事，这个服事是多么美的事情。当你一参与服事，你才知道你跟这个身体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如果你不参加服事，你很难认识这个身体。所以在教会，我们的教会是人人服事的教会，每个人进入到教会就参与服事。那我常常说，我们教会来的第一次的人叫什么？叫客人。那我们当然把你当客人对待，我们向你介绍教会，我们来给你端中午啊，给你把饭食给你准备好，你可以啊来跟我们一起来用餐。第二次就不要做客人了，第二次就是主人，那么自己去拿饭了，就不要别人伺候了，对不对？那第三次呢是仆人，就给别人拿饭，帮助别人。教会的服事就是如此，教会的服事就是我们看到做肢体的原则啊，做肢体的原则。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节说，那一天门徒听了3000人啊，他们加入了教会。那么加入教会是有资格的，做主的身体，第一个就是资格。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主的身体，主的肢体？什么样的人呢？圣经清楚的记载，做主的肢体有2点啊，必须做到。第一点，彼得说，当那些人彼得讲了道，大家觉得扎心呢、啊？为什么觉得扎心？啊，为什么觉得扎心？因为定耶稣的时候，他们在十字架上说定死他，这人讲了，对不对？人是变的，人这个我们都说中国人是什么墙头草，其实犹太人也是如此，不是墙头草吗？耶稣在那个被定死前3天进入耶路撒冷，合成都出来了，所有城里人都欢迎耶稣，把耶稣当作一个弥赛亚，伟大的先知，大卫的子孙，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对不对？我们看到所有人把那个棕榈树树枝摆在的路上，那对耶稣是那是多大的一个欢迎。3天以后，当耶稣钉在石架上，那所有的犹太人都说钉死他，钉死他，我们要巴拿巴，我们不是巴拿巴啊，是巴拉巴啊，巴拿巴是主的门徒。我们要巴拉巴，我们不要耶稣，他们要一个杀人的强盗，因为按照罗马人的法律，在那一天逾越节那天，他们要放一个罪犯，释放一个罪犯，这是习俗，放谁呢？比拉多说，罗马的总督说，我放耶稣给你们吧。犹太人不要，犹太人不要先知，犹太人不要神的儿子。犹太人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要那个巴拉巴，他们要那个强盗，那强盗是杀人越货的强盗。人类的罪恶就在如此，人们不认识真理，人们要的都是坏的东西。可是当彼得讲道，他们觉得扎心了。彼得说，你们钉死那个耶稣，他就是基督，是吧？大家听明白了，所以大家都觉得难受啊，扎心的。哇，钉耶稣，说我们都在十字架面前喊呢、啊、把他钉死，把他钉死。所以他们认识到罪，他们觉得扎心，他们就对彼得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啊，我们该怎么办呢？彼得就说，弟兄们，你们应当怎样行呢？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就是加入教会成为主的身体的第一个条件，资格也叫悔改。悔改这个词啊，只有在圣经中有，我们这个文化里不叫悔改，我们叫后悔啊，后悔，后悔跟悔改是完全不同的。悔改就是当人犯了罪，我们会为自己的罪忧伤啊，忧伤。所以这个忧伤是圣灵的一个感动，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们不会为自己的罪忧伤，我们会为做了一件事情感到后悔。比如说我们投资股票 投资股票，我们感觉到一种赔了，赔光了，我们不是悔改，我们是后悔。哎呀，怎么买错股票了，这个决定做错了，对不对？没有想到说，当你投资股票带着投机心理的时候，你已经犯了罪，你违反了上帝的教导。你没有想到这么深，你想的只是投错了，投错了，对不对？我们做一件错事情，我们很难悔改，我们却后悔。可是圣经说，一个人要加入教会，成为教会的身体，肢体的，首先要悔改，啊，悔改。这个悔改就是为罪忧伤，为罪忧伤。那我们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悔改的经历？当你信主受洗的时候，你是履行了一个受洗的仪式呢，还是真正的悔改受洗呢？这个悔改非常的重要。我信主，我从1989年听闻福音，一个农村的妇女大字不识向我传福音。我那时候从北京大学逃出来，因为六四的原因，我被全国通缉，啊，不是我不想在北京大学念了，啊，是我没有办法再念下去了。面对我的就是坐牢，那时候不仅坐牢，那我们想到可能更多，那抓起就毙了，你知道吗？要看到那个听到邓小平当年讲的话，陈希同撒的那个谎，那我们真就毙了。你知道陈希同说什么呢？陈希同在政府平息反革命，所谓的反革命暴乱中那个报告啊，向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的报告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其中就是对我的，啊，他说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举办民主大学，号称是新时期的黄埔军校，声称要啊叫嚣要杀死4700万共产党员。那个校长就是我那大学的校长。那你说我都敢叫嚣杀死4700万共产党员，那我还不得枪毙啊？而且这些话我一句都没有讲过，这是陈一彤加在我脑袋上的，是他讲的，应该枪毙他，你知道吗？真的是他讲的，我那个时候就是共产党员，哎，我那时候先杀呢，我得先自杀，对不对？所以我才懂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跟共产党没道理可讲，跑吧，咱们也打不过人家，跑，啊，跑的时候跑到了一个农村的基督徒家里边去了，这上帝多奇妙，我怎么能今天成为牧师呢？上帝通过那件事情拣选了我这个人，当我逃到家里的时候，我还是很骄傲，我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对不对？我写的书他这个农民都读不懂，他能教导我什么？他向我传福音，啊，他告诉我你是罪人，你要信主你才有盼望，嗯，所以他给我讲的一切我都觉得跟我过去的掰光是相差太大太大了，嗯，然后他给我教导我，给我查圣经啊，他就当个老师一样，我想我这老师一个大事都不是，当我老师，我是北京大学的，教导我什么？有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他终于拿出一本书来说，我有一本书，那还是包的好几层，打开了我一看，一个破烂的笔记本，我说这手抄本我还挺感兴趣，因为这手抄本我们小时候都看手抄本长大的，对不对？因为中国很多好书不许出版嘛，我们看这个手抄本，什么第二次握手看过没有？年纪大的看过第二次握手吧，你看过？年纪不小了所以我一看手抄本我就给他读，我信主就是这么信的，我为他读圣经他给我煲鸡汤，如果不读圣经他就不给我煲鸡汤，我就给他读圣经，他就像我这么传福音，我给他读，哎，我发现我读圣经没他读得懂，他不识字，我给他念完以后他就给我讲圣经，哦，这个很了不得，我才懂得教会的肢体里边他们有圣灵的同在，而且那一代一代的教导不得了的，不得了的。我就是这样认识主，从我认识主到我受洗6年的时间，我悔改了6年。一个人要悔改很难很难的，我们都自以为意，我就想我有什么悔改的，要悔改应该陈一彤悔改，邓小平悔改，我悔什么改，对不对？他们杀了人又不是我杀了人，他们逼迫我们，所以在我们心中我们所的说的是非是世界上的是非，上帝所说的悔改是每一个人当他不认识上帝他都要悔改，啊，都要悔改。慢慢我认识这个道理，我来到美国我就生病，我2年以后才逃到美国，我在中国藏了2年呢， 我那个逃亡的是惊心动魄啊，惊心动魄。共产党强大的人民军队和警察就抓不着我，就把他们气得要死。当时21个学生领袖，14个被抓进监狱，6个逃到海外，唯有一个下落不明，抓也抓不着，逃也逃不出去，啊，那就是我，啊。我记得有的时候他们就派直升飞机到了长白山，在那巡逻。因为我在班宿舍里边，有一天我一个同学问我，伯利啊，运动失败你去哪儿啊？我说大不了到长白山打游击。我就随便说一句话，他们就到长白山去找。那其实我不可能去长白山吧？开玩笑的话，我去什么长白山？所以当我认罪悔过，我认识成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是因为圣灵的感动。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不会认识我是罪人的。我发现不仅这些杀人者他们是罪人，我也是罪人。我的罪人就是我不认识上帝，我也自以为义，我觉得我说的一切都是对的。当我受洗那一天，我流泪了。我记得我受洗在芝加哥受洗，95年，啊，那一天在芝加哥400-500人聚会，就为了单单我受洗，那个牧师就给我一个人受洗，是借的教堂受洗，啊，当受洗的时候我就一直哭，一直哭。我看到我的罪，我的罪就是我不认识神，啊，我不认识神，我不认识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所以这几天我们这个64有些纪念活动，我们有祷告会呀，我们6月4号晚上有为中国的祷告会，我们也有一些纪念的活动。当我们想到这个罪的时候，我承认全中国人们都有罪，所以我说人人都犯了罪。就像圣经所说的，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你今天看看中国，不管掌权者啊，还是那些贩夫走卒，哪一个不犯罪？那显而易见的罪就不要说了，有一点权力都在犯罪，啊，有点权力都在犯罪。所以人不认识神的，没法解决自己民族的问题啊。所以圣经说，那个认识耶和华的国是有福的，以耶和华为主的国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就能够进步，我们就能够进步。所以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首先必须认罪悔改，才能蒙上帝的喜悦。因为在信靠主、求主赦免以前，人必须知道自己在罪中，我们自己必须恨恶罪，愿意脱离罪，否则我们就得不到上帝的喜悦。我们有的人是为了受洗，有的人受洗是为了这个某一些事情，比如说要结婚，这个太太是基督徒，那我们不受洗呢，她不跟我结婚，那这就受洗了，这个不得救，那这个没有认罪悔改，这个得不了救的。但如果她受了洗了，她慢慢认识到自己的罪，这个她可以悔改得救。所以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呀，啊，其实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说，我选择基督教，啊，我选择受洗，这个都错的，不是你选择，是你要认罪悔改，是上帝拣选了你，不是你拣选他，啊，我们会常常听到有人说，我选择了基督教，为什么？因为基督教不迷信，因为基督教里也有民主，因为基督教里有人权，因为基督教里有救恩，我都喜欢。可是你没有认过罪，这个认罪的过程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圣经说，当圣灵进入我们心中，我们就认识自己的罪，我们就畏罪、畏义、畏审判，我们可以自己责备自己了。如果圣灵没有进入到你里边，你靠自己的努力和善行，你就无法认识罪。讲一个小故事吧，有一个小偷，这个小偷呢，小偷就是偷东西吧，偷到就喜乐了。偷不到就很难过，这小偷的生命吧，这是罪人。小偷我们明显知道他是，不仅他不认识人是罪人，他偷东西还是罪行，有罪。就有一天，他没偷到东西，他心里就很难过，晚上睡不着觉啊，他就折腾来折腾去，想怎么今天怎么就没偷到东西呢？他一般偷不到东西这一晚上他是不睡觉的，这时候就听到远处有歌声。哦，他就很高兴，他就起来了，奔那儿一看，哈，好几千人在那里聚会，他想机会来了，这么多人，我总有机会下手。一进去看是教会的布道会，那个牧师正在讲道，他就看那些人，因为他也知道，他也可能知道教会牧师会有呼召嘛，牧师一呼召，很多人就到前面来，有些姐妹的包就留在这个椅子上，那顺手就拿走了嘛，这个很容易下手的， 他就在那边盯着，没有想到那个牧师讲到就指着他讲说，过去偷的就不要再偷了。哇，他吓一跳，哎呀，他说这牧师真有神的同在，他怎么指我来了呢？他指着我说，过去偷的就不要，这以弗所书第五章的一句话嘛，过去偷的就不要再偷了，过去犯罪就不要再犯罪了。哇，结果那天他就不敢偷了，因为牧师盯着他，他以为牧师已经知道了，大家都盯着他，对不对？结果牧师呼召谁要信主的时候，圣灵感动他走到前面，信耶稣了。那天什么都没偷着，信耶稣了。一信耶稣，圣灵充满他，极大的喜乐，极大喜乐。第二天就找牧师谈话，说他过去是个小偷，他要认罪悔改，偷的他都还回去，还不回去找不着也就算了，反正认罪悔改，他要找一份工作，不再偷了。就找了一份工作，一年多没有偷，工作也做得不错，教会里开始参与来一起服侍。有一天下班回家，路过一个包子铺，到这个包子铺的时候就饿了，要买包子，喊老板我要买包子，可是那个老板是个小店，他一边包一边卖，他这个时候他没在外面卖，在里边包呢，他就一叫那人家没有出来，他就想这要过去啊，我还用买吗？对不对？这个所以人的意念呢决定人的动作，他这么一想，这一袋包子就拿走了，他都不知道怎么就拿回家去了。回家刚要吃包子，突然想到自己已经认罪悔改了，基督徒，这包子不能吃。哇，现在不平安了，睡不着觉，这包子在这放着一夜他都没睡着觉。他就打电话给牧师说，牧师啊，半夜的时候我睡不着觉。牧师说，为什么睡不着觉？这个我偷了包子。牧师说，那偷了包子，牧师没有责备说，哎，你怎么偷了包子，你怎么过去罪怎么又出来了，牧师没有讲。牧师说，那你偷完以后的感觉怎么样？他说，哎呀，别说了，睡不着觉，痛苦的要死啊。牧师说，那你过去呢？他说，过去呢，当然我偷的睡得很好啊，偷不到我就睡不着觉。牧师说，弟兄，你的生命改变了，过去是偷不着睡不着觉，现在是偷着了睡不着觉。那这是很大的一个区别，这就是圣灵在他里边，他有个悔改的心，他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牧师说，别着急，明天早上起早我们去把包子给人还回去。第二天早上两人拿着包子拿着钱，当时给人道歉还钱，也包子也不要了，那包子也不能要，还回去认罪悔改。所以一个人被圣灵充满，身是有印记的，这个印记就是耶稣基督的印记。第一个必须认罪悔改。那么第二个，一个成为基督徒的资格就是真正的相信，真正的相信。圣经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如果我们没有信，我们去参加一个宗教组织，那个是不得救的，不得救的。所以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第二个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然后叫你们的罪得赦，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受洗，真正的相信。所以当一个基督徒当他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时候，他重要的是一个对受洗的信心。我们很多人说呀，我信主了，我相信，但是我不需要受洗。为什么要受洗呢？受洗不就加入个宗教仪式吗？对不对？不是的。一个人在受洗上，如果他觉得我相信连受洗你都没有信心，那个相信一定是有限的，一定是有限的。我相信我们很多的这个老朋友参加过六四被通缉的，在海外信主的非常的多。那我们这几天我看到了好多他们都来了我这两天也去参加他们的一切的活动，我发现好多我们21个被通缉的，2个做了牧师。现在还有一个叫周峰锁的也快了，就是被他姐姐出卖的那个，其实不是他姐姐出卖的，那是 long story， 以后我再跟你们讲。这个是清华的，现在在美国读完了博士，他也快做牧师了，看那样子，我看要做牧师的很多，信主的不少。那天晚上我们的祷告会，柴玲十几年都没有出现，也去了我们的祷告会。周峰锁、王有才，这都坐过牢的。这个还有腿被压断的那个方正弟兄，他们夫妻带着孩子也参加了我们的祷告会，华府的刘川章牧师，那还有我，还有一些大概几十个美国的牧师也参加了这个祷告会。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人成为基督徒。那前几天我一个很好的老朋友严家琪，中国社科院政治所的所长，严家琪写了一篇文章， 纪念赵天恩牧师，他讲他是基督徒，他是基督徒，他相信上帝，但他一直没有受洗，没有受洗。从圣经的观点来说，没有受洗不能成为基督徒，不能称为基督徒。不管你多么相信上帝，你必须凭着信心受洗，把生命交托给他。那个受洗不是在理论上明白了，是一种生命的给。过去我做主，我们不受洗的目的就是我还要做主，我信耶稣也我自己做主。哎，我们在家里的挂一牌说耶稣是我家之主。那你投资股票的时候你问过耶稣吗？你祷告我们说主啊，我这股票该不该买，你没有吧，对不对？我们很多人这个有的去大西洋赌城的，你问过耶稣吗？你说耶稣，你问的是主啊，今天我能赢多少，你让我赢一点好不好。我们常常有些糊涂的基督徒是这样的，去了世界犯罪的时候还求主来赦免，那就是说主啊，你帮助我，帮助你干嘛？帮助你犯罪。如果你没有受洗，没有圣灵的印记，你一定还是自己做主的。所以受洗非常重要。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八章36节到38节，我们看到有一个太监，一个宫廷里的相当大的宦官，那么他跟腓力坐在一个车上，腓力给他讲以赛亚，他在读以赛亚书，他读不懂。腓力说你知道你读的是什么呢，就开始给他讲。哎呀，他一下就听到了，因为腓力是耶稣的门徒，他立刻就说那旁边这不有水吗，我们现在就洗吧。你看就受洗了，对不对啊？受洗了，当他受洗了那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所以今天我们受洗是信心的最大的表现。我们教会也很多的来到教会很长时间的弟兄姊妹，也是说自己信主，也很好的教会跟我们参与，但是一直没有受洗。我真的是盼望我们凭着信心受洗，这个我自己要悔改。我信主了也是6年不受洗的原因，我跟你讲，我就想有一天我还要去从事政治，有一天我要去竞选议员，我受洗了成为一个基督徒，那我怎么办呢？对不对？成为基督徒好像就不能关心这个国家的政治了，不是的。那天祷告会，洪宇建牧师讲了一篇道，给我很大的感动。基督徒也要关心那些被压迫的人，基督徒更要关心自己的国家的发展。基督徒不是我们只享受在上帝的爱里边，世界一切的苦难我们都不去怜悯不去关心了，那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我有这个错误的观念，是因为我读神学院，我第一年我就因为参加了一次，那是纪念645周年，我就参加我就参加纪念这个六四，不是五周年，八周年，我去参加这个八周年纪念。我的老师，神学院的老师就不让我去，这是个中国人，不让我去。我就偷偷的去了，回来他就把我开了，奖学金就给我停了。那一天我才发现，华人教会不可以谈六四的。我当牧师这么多年，我都不太敢谈，这个我应该在上帝面前来悔改，来悔改。其实这个遗忘啊，是一种非常大的罪，非常大的罪。我们信耶稣成为新造人没有错，可是上帝不要让我们忘记那些苦难中的人，被压迫的人，那种有怜悯心的人。圣经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怜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怜悯的心，我们每天随着掌权者去呼喊，我还没叫什么基督徒呢，对不对？我觉得首先悔改应该是我，应该是我。所以我最近我这个看到方正弟兄，方正也信主了，两个腿被压断了，我们就为他祷告。最近他就需要我们教会帮忙，派两个翻译去，我们两个青年团结的弟兄去帮助他，这是很可怜的一个弟兄，两条腿被压断了，他的那个铁饼啊、铅球啊，原来在中国都是第一流的，第一流的。结果那天当撤退，我们撤退的时候，他离我不远，我在前面带队，他得离我不远，大概20-30米吧。坦克从我们中间压过去，压死11个人，一个女孩子在坦克履带旁边，他把那个孩子推走了，一个女同学，他两条腿被压扁了，被切掉了。然后他在中国的那个铁饼铅球的记录还是没人超过他，他坐在轮椅上也是非常远的，结果拒绝不许他参加残奥会，不许他代表国家参加残奥会。这次来到了美国，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个 来到美国就信主了，就信主了。他真的需要神，需要神的怜悯。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做肢体的首先有具备肢体的资格，不能说因为你参加六四了你就没有资格来成为神的儿女，也不能说因为你犯了罪了没有资格成为神的儿女。在教会里边没有义人，全是罪人，全是罪人。我们敢说我们自己是义人吗？如果，所以在圣经中告诉我们，有两个人在耶稣的面前祷告，一个人说，一个法利赛人说，我每个礼拜我都十一奉献，早上起来读圣经，晚上读圣经，我一切都是按照圣经要求做的。旁边这个人，他是我不像他，这个人就是个罪人，他开始批评人了。那个人那是个罪吏，吓得头都不敢抬，低着头说：“主啊，怜悯我这个可怜的罪人。”耶稣说，在天国这个罪人比那个义人要大了，要大了。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彼得在这里教导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第一个是要加入肢体的资格，第二个就是做肢体的生活啊，我们在肢体里如何的生活。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着使徒时代那个基督徒的最起初的生活，他们都恒切的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和擘饼祈祷。然后他们恒切的遵守使徒教训，就很重要一点是，这些人信了主了，他们遵守着彼得和所有的使徒对他们教导的话，因为那些使徒所教导的话就是耶稣基督在带领他们三年中对他们讲的话。我们今天当然那个时候彼得他们耶稣直接对他们说话，现在都形成圣经了，对不对？彼得讲的话成为圣经，保罗讲的话成为圣经，那么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讲的就是使徒们的话。那我们今天不需要了，我们这些圣经已经记载出来了，我们就按照这个话讲传讲就可以了，就可以了。所以做肢体的生活就要恒切的遵守使徒的教训。我们很多新到教会来的人，我们带着世界的观念我们来，我们突然发现教会跟我们格格不入，我们就需要改变教会，我们就想要教会更好。我们很多人好心，教会更好，你应该这么做呀，你应该那么做呀，其实我们不了解上帝的教会的观念。所以圣经说初入教的人呢不能做执事，是因为不太懂得那个教会运作的原则。教会的建造跟世界的建造完全不同，不管你在世界做多大的老板，你来到教会你都得听从教会领袖在教会的带领。如果一个总统他来到教会参加教会生活，他不能说因为我是总统你牧师就要听我的啊，因为我是总统你的长职同工要听我的，没有这种事情。总统来到教会就是个会友，在这乖乖的听到而已，对不对？他不可以说哎，我来替你管理教会。所以圣经说撒旦的归这个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一个人成为肢体的生活的时候，他们是多么的美啊！他们恒切的遵守使徒的教训，那个教训就是神的话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福音，神在教会里的引导和带领。所以当我们恒切的遵守这个教训，这个教会就沿着上帝的旨意和神在教会的一种引导来生活，否则我们就会走向异端。今天的异端很多，我们来到美国看到最大的异端就是摩门教，我们到哪里都会看到那么大的教堂，美丽的不得了摩门教，摩门教就是失去了使徒的教训，他们有新的教训耶和华见证人也是异端，安息日也是异端。这些异端的原因重要一点就是他们承认一个神，他们承认耶和华是神，但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全然的神。他们承认耶稣是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先知，跟回教一样，回教也承认耶稣基督是最伟大的先知，但他们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就是他们异端的问题，异端的问题。所以当一个教会的生活进入到教会，我们很重要一个观念在教会生活里边就是彼此相爱恒切的遵守使徒教训，然后他们彼此交接薄饼祈祷彼此在一起交接薄饼祈祷这几个词翻译的很有意思。交接就是弟兄们彼此的分享祈祷，一起祷告。薄饼是教会生活最重要一个表现，今天我们薄了饼， 那个时候每次聚会都播饼，我们现在是一个月播一次饼，啊，然后我们用一小杯，啊，然后一个饼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耶稣的宝血。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因为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喝葡萄汁、葡萄酒，然后这个博无效饼，那个时候是吃饱的，所以教会的圣餐是跟大家一起吃的，是吃饱的。啊，我们也是来到很多新的朋友来到教会，不太理解这个饼和杯的意义，还觉得那么一小块饼能不能大一点，让我们吃的差不多，吃饱了。也有时候你看就那么一杯酒，多一点不行吗？给那么一点，对不对？啊，其实可以多一点，没有关系。当初代的教会是可以喝饱的，但不能喝醉，你知道吗？是可以喝的。今天因为教会人多了，教会人越来越多，这个在聚会的时候，礼拜天时间上也有限，大家在一起吃的时候，我们就幻想成五间的爱宴，五间的爱宴。所以用一小块饼和一小点杯来代表着主的身体和宝血。我记得我在加州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啊，天津来的，弟兄很有意思。那天他没有受洗，我说这个如果你还没有受洗，请你不要来领主的饼主的杯，因为这个饼和杯是给基督徒所预备的。他就很生气，很受伤的样子，回去打电话给我说：“牧师，你们这教会太吝啬了，就那么点玩意儿就不给我喝。”然后他还加了一句：“我回家，我弄了一瓶葡萄酒，我都喝光了，什么了不起？”你看这个对教会的生活他就不太懂。那我就说你喝十瓶也没有用，啊，你那是酒，喝就醉了，这是主的宝血，喝了洗净了你的罪，你懂不懂？你必须受洗，你才有资格来领受主的圣餐，因为主的圣餐是给他的儿女预备的，主的身体是给他为他儿女流的宝血，为他儿女破碎的。你不承认是主，你没有进入这个家中，你就没有资格领。你看，所以不懂，很多来到教会他不太懂这个观念，不太懂这个观念。我们记得还有奉献，也是有一个我们所以在教会里边还有奉献的权利。奉献不是一种被动的，是主动的权利，这是一种新的理解。我们来到奉献，来到教会啊，刚开始信主的我们都不太舍不得奉献啊，我也是如此啊。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到普林斯顿教会的时候，我都等着奉献收完了我再去，省得我在这不好意思，知道吗？慢慢的懂得了奉献的意义，认罪悔改。我记得最有一次的奉献，那是我真的经历神的奉献。我在神学院的时候，神学院那是没什么钱啊，真的没什么钱。我一个月这个除了我的学费一分钱都没有，学费是找到了奖学金，那最早学费我都没有。我给美国人养狗，剪草，修亚洲沃克，晚上送外卖，我干了五六种活，你知道。我那时候肾病刚刚好，那肾病刚好，我的脸还吃激素还远，那个医生说你不能干体力工作，干体力工作你肾脏就反跳回来，你就完了，你知道吗？可是没有生活费，我必须出去工作。但是神就是经历神的恩典，那是真的经历神的恩典，那神就是保守了我。你看我今天我看了好多老朋友，我看他们身体都没我好啊，我这两天我就睡四个小时，睡四个小时，没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感谢主就那么保守我，而且我挣的很多。我去送外卖的时候，需要送到一些不给小费的，回来老板就给我2块钱小费，老板对我还挺怜悯的，还不错的。他说不知道我是谁，我都起假名了，我叫 David， 啊，我就说我张伯利他都不敢用，你知道吗？我叫 David， 所以大卫啊，大卫啊，所以上帝真的是很怜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刚刚从那个老板手里拿了200块钱。200块钱的这个，有100块钱交了半个月的房费，因为一个月房费可能有时候都挣不过来。然后呢，我那时候很多的朋友，华尔街啊，那都不得了了，那个他们都像柴玲、李璐他们，那都是很有钱的了。我记得李璐打电话说：“你需要钱，你跟我说话呀。”我说：“你那个我不要，因为你不信上帝，你那都是反火，上帝不喜悦的，把他气得要死。”说这人跟不知道好歹，你知道吗？我就是靠那个，结果我付了房费，还剩100块钱开始在屋兜里揣着。那一天我们教会就来一个台湾的人来讲道，他讲到台湾的需要，福音的需要，然后讲完到了，这个院长说我们大家收奉献，然后奉献再传过来，我一掏兜就把那一张拿，我就那一张。我就想，如果当时有两张，有一张100的，还有一张1块的，我一定奉献1块的， 台湾嘛又不是大陆，对不对？大陆可能就奉献一百了。那个时候人的奉献都有自己的观念呢。可是我就一张，上帝让你没有选择的奉献，没有办法，钱包拿出来不好意思关上，就扔进去了。哎呦，很痛啊，心里边。那这一个礼拜，别吃肉了，麻烦了，对不对？真的就是你就是奉献要经历神。从那天开始，我守十一奉献，严格的守十一奉献，一直到今天，我的奉献不是十一奉献，我超过十一奉献，很多很多的奉献。上帝也没有让我这个牧师没饭吃，对不对？第二天，我去拿我的信，学生每个人都一个信箱，我一打开我的信，有一个信封，里边有500块钱的现金人民币，美金，现金。不写任何名字，就写神给的。我看到我眼泪就流出来，我知道我的神是多么信实的神，他怜悯这个软弱的生病的孩子，他知道我需要，不要让我在经济上有太大的压力。我到现在都找不到那是谁给我奉献的钱，因为很多的弟兄姊妹给我们奉献钱都会写上支票，然后我们就看到支票就知道他是谁，我们会给他写一封代祷信，介绍我们的学习的情况，因为人家奉献了嘛，我们就介绍我们读书好不好啊？啊，我们在这读的怎么样？这封信连回都不让回，就写神给的。我那天我在这，什么叫神？我们信的是神。这都是教会肢体生活的很重要的经历。我们在这里要学习领主的餐圣餐，认罪。每一次领主的圣餐就是认罪悔改，不要认别人的罪，要认自己的罪。我们弟兄姊妹常常会认别人的罪，夫妻之间可会认别人的罪了。听一篇好道说，这就给你讲的。这篇道啊，讲的真好，就是给你讲。你怎么不说给你自己讲的呢？啊，我们这次赵丽在那儿讲到夫妻关系，哇，好多弟兄们很高兴，说：“哎呀，我那老公没来呀，他来听听多好。”我觉得你听听最好，啊，不是你老公听听多好。我们都是听到给别人听，读圣经给别人读。我们为什么不让这营养进入我们生命中呢？对吧？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更改变呢？很重要的一个改变是从自己开始，从自己开始。所以肢体的生活，薄饼，奉献，彼此相爱，啊，然后呢，他们在一起祷告，啊，祷告，祷告非常重要。祷告是教会生活的最重要一部分。我现在常常怀念我们教会刚刚建立起的祷告，我们刚刚建立的时候的祷告，大家怀不怀念那个时代啊？我们教会20-30个人，祷告会100%都能来。甚至更多，那现在我们教会200-300人了，祷告会还是20-30人，不是吗？我就发现一眼一扫，还是当年那些20-30人，那就很奇怪，为什么大家不愿意祷告呢？好多人觉得祷告是一种心理作用，祷告是你经历神的时候。6月4号晚上我们那个祷告会，我来到上帝，我就说不出话来，我就一直流泪。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就觉得我是多么渺小的一个罪人，我的神就在我的面前，他掌管一切，他掌管一切。我也感谢他拣选了我，让我在罪恶中找到了盼望，找到了一个心灵的家园，找到了属灵的家。我就常常想，如果我不信神，我一定是世界最孤独最可怜的人，一定的，没有人会理解你。今天的年轻一代不再记得你们那一代人做的事情，甚至觉得你们很愚蠢，啊，很愚蠢 ，stupid 做这种事情。可是那毕竟是我们的青春。我今天走到世界各地，我都能看到上帝的儿女，不管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角落，我们就南美随便找一个小国家，就有教会在那里聚会。昨天我们看到北欧的，那是哪里来的？北欧来了一个弟兄，那里边100多个中国人就有神的教会存在。我们走到哪里都能找到主的教会，我们因为是肢体，我们在哪里都是主的肢体，因为神拣选了你。所以我们的祷告非常非常重要，身体软弱有疾病祷告，夫妻关系有紧张祷告，祷告，工作有压力祷告，找不到人生的前途去祷告，因为上帝应许你了，说你要寻找就寻见。 上帝在教导他的儿女们祷告的时候是多么的重要。我们的只有祷告才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祷告，我们就是靠着智慧来做事情。可是上帝不需要我们人类的智慧，需要我们恒切的祷告，恒切的祷告，祷告要恒切。所以我们为中国祷告，我们常常为中国祷告，我们会流泪。我们为四川大地震祷告，我们会流泪。我们的祷告，上帝是听我们的祷告的。弟兄姊妹，你要记住，你有一个权柄是谁都不具备的，就是祷告的权柄，因为你有天上的阿爸父，他是你的父亲，将你一切的需要向他诉说，你的软弱，你的重担，你向他诉说，他就怜悯你，怜悯你。所以教会的生活，这个祷告的生活多么的重要啊！感谢主，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进入我们的小牧区的祷告会，我们小组每个小组聚完会都有很长时间的祷告啊，我觉得这个祷告非常的重要。我盼望弟兄姊妹在祷告上操练，一个人的祷告可以看到他的生命啊，一个人在祷告中可以看到他对圣经的了解，一个人祷告中可以看他知不知道神的旨意，一个人在祷告中看到他是骄傲的还是谦卑的。说什么都没有用，在祷告中那个流露出来的才是真的生命，真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去祷告会，祷告是可以学习的，祷告不是生来就会的。耶稣基督的门徒来到耶稣面前，告诉主啊，你叫我们祷告，教导我们祷告，我们该怎么祷告，耶稣就教导他们祷告，对不对？啊，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告诉你们怎么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三个前面这个三个愿是给上帝的，所以祷告先赞美我们的神。我的老师告诉祷告你要赞美神呐、啊，赞美到你的心都已经跟神融化在他的爱里边了，上帝就听你的祷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不会祷告，我们祷告不赞美神的，我们先说主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啊？上帝掩耳不听这种祷告，我告诉你，抱怨的祷告上帝不会听的，上帝听感恩的祷告，认罪的祷告，啊，代祷为别人的祷告，啊，我们有的时候祷告一张嘴说主啊，我提出我们的需要，还没等赞美神呢，就先提我们的需要，主啊，我需要一个工作，赐给我，没赐给我就神不与我同在，对不对？我们常常这样，夫妻吵架说主啊，你怎么给我这么一个太太？你说倒霉不倒霉？嗯，这都是你给的，啊，你看你自己找的，你怨主。你说主给的，你找太太的时候祷告了没有？你还没认识主呢，哎，看着外表，看着这个工作挣钱多少，个高低，家庭来选择的，不是按照主的意思选择的，哎，但是主会改变我们，所以我们的祷告要先赞美神，让神得喜悦啊，得喜悦。所以教会的生活一定要参加，所以圣经说不可以停止聚会的，弟兄姊妹一定要在你的教会里边聚会，主日的崇拜，小组的聚会，早早的去打扮整齐，早早的去，那时候不仅朝见神，也跟弟兄姊妹有一点美好的交通，多好啊！弟兄姊妹在一起，彼此分享我们的生活的喜乐，神同在给我们的这个平安，我们遇到的困难，弟兄姊妹为你祷告，这个肢体生活在世界各地是找不到的。最后一点，我们要做肢体的见证。简单的说，一个肢体就是要为主做见证。使徒行传那些人，他们站起来就为主就做见证啊。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说，他们遵守了教训，他们就为主去做见证。他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呢？耶稣是主，耶稣改变了我们，我们信耶稣有了属天的平安喜乐。所以你看圣经说他们彼此的交接拨饼祈祷，主将他们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主为什么使这个教会增长？是因为他们的好的见证。那个时候在犹太人的社区里边，信耶稣是极少数，3000人信耶稣，他们被犹太的社区所不能容忍，被那些法利赛人长老祭司长所逼迫。可是这些人在中间，他们对上帝那种敬虔，他们彼此相爱产生的力量， 所以在社区人影响相当的大，那每一天都很多人信主归向耶稣基督，主将得救人天天的加给他们，是因为他们有了美好的肢体生活的见证。谁不需要一个肢体生活的见证呢？我们来到美国的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多来到教会来？我们中国在中国大陆，我们最讨厌组织，一说什么共产党组织、共青团组织，我们很讨厌，一开会我们就很讨厌，组织生活也很讨厌。希望有一天没有人管我们，我们变成个自由的人。来到美国了，突然发现十年八年没人管，哎，我们开始怀念组织生活了，对不对？怎么回事呢？怎么没人管我们呢？美国是一个极自由的地方啊，你只要不找别人，别人不会找你的，对不对？不像中国，你不找人找你，突然警察有一天就来了，说你有事儿，你知道吗？其实没人找你，找你干嘛？张爱玲死了都已经臭了，都没人找她。后来被邻居闻到臭味了，才把他门踹开。那么了不起的一个作家，死了都没人知道。可是今天我们来到美国，我们突然发现，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家，一个属灵的家，一个教会，让我们可以彼此的相爱在基督里边。我们在里边突然发现，我们在里边有很多的学习，我们在弟兄姊妹身上看到很多美好的东西。让我们可以学习来成长，在别人的家庭看到我们家庭需要很多学习借鉴的地方，在别的弟兄姊妹的在服侍主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些人为主可以摆上全然的自己，我们得到感动。所以在教会里边，我们的信心要增长，知识要增长，弟兄姊妹的爱要增长，生命要增长，我们不断的从一个小 baby 长成基督的身量，所以我们就吸引很多人来归向上帝。传福音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本身的见证，你本身的见证。如果你本身没有见证，你很难传福音，因为你身上没有亮光，人们看到光，黑暗就驱走了，人们看到你身上的光就被吸引，所以人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你看到教会当时的见证多么美好，你看那些人，他们都把所有的家里的东西都拿到教会来了，凡物公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从这儿学的。没学好，因为我们这是以神为中心，他是以人为中心，怎么学都学不对。凡物公用，彼此交接，祈祷，薄饼，存着欢喜的心用饭。吃饭的时候带着一种欢喜的快乐的心用饭。你看大家吃饭多喜乐，我们教会中午吃饭是大家最喜乐的时间。其实我们吃的饭绝对没你家吃的好，对不对？我们就一荤一素两个菜，家里边我们可以做好几个，对不对？为什么家里吃饭是没这么快乐呢？有时候两口子你看我看你生气的。没有嘛，对不对？吃饭的时候孩子就是把问题摆出来，就不高兴嘛，对不对？没有欢喜的心呢，教会吃饭多欢喜啊，因为弟兄姊妹有神的同在，这个饭里有一个佐料，这个佐料是别的不对，就是爱，这个佐料叫爱，对不对？修弟兄常常这个做饭的家里，大家说他做得好，他说我的佐料跟你们不同啊，大家就问秘诀，那你这佐料什么佐料？赶紧告诉我，他说我这佐料有个爱在里边呢。你想，哎呦，我们家那个好像只有花椒面辣椒面没有爱。鸡在教会里面用餐是喜乐，因为神在我们中间有爱。所以教会在迅速的发展，从三千人，当时的三千人开始发展到一个程度，那么以后我们会讲到被逼迫了，教会就开始分散到世界各地。十一个使徒走到哪里都有，多马走到了印度去传扬福音，那保罗他们到了罗马去传扬福音，很快教会就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罗马，到了欧洲，马其顿的呼声，保罗到了欧洲把福音开始传过去，福音迅速在罗马帝国发展，罗马的帝国的皇帝一代一代的来逼迫基督徒，把他们抓到监狱里杀掉砍头，然后送到斗兽场与野兽搏斗，把他们送到老虎狮子的面前，让老虎狮子吃他们，让全国人民看热闹。不管这些统治者、这些独裁者如何的逼迫基督徒，但是基督徒在那个狮子的面前，他们喜乐的高唱着圣诗。所有的罗马人都震惊了。当看到叫波吕贾这个主教，当然被押到这个斗兽场的时候，波吕贾看着那个狮子开始唱起圣诗来，所有的看热闹的那些几十万的罗马人都被震惊了。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人，面对着一群十字架的走进的人，他开始赞美神，脸上一点惧色都没有。他们可以为主献出他们的生命，他们觉得这是最高的奖赏。 寻道的精神就从那时候开始的，所以教会就迅速在逼迫中增长。我告诉你，基督教是不能逼迫的，越逼迫越增长，越逼迫越增长。在世界，从世界的历史到任何的国家都看如此，中国大陆不也如此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基督徒全部被抓起来关到监狱，谁敢聚会呀？对不对？今天的中国大陆不照样抓基督徒吗？可是基督徒迅速的增长，教会、家庭教会，所谓的地下教会，因为人们谁也挡不到上帝的能力。上帝要在中国做奇妙的事情，中国的基督徒从1949年几十万人，后来被杀的剩几万人，到今天的差不多8000万，有的说1亿基督徒，在海外的过去中国大陆一个基督徒都找不到。大概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我们是全美国几千个华人教会其中的一个，我们就做这么多的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我们从无神论进入到教会，进入到这个爱的组织，成为主的肢体。这就是神的能力，这就是圣灵的能力，这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神让我们进入到教会里边来学习成长，不仅知识成长，身体也成长，然后我们把福音传给周围的人，因着我们在主爱里边的美好的见证。我们的见证是改生命改变的见证，不是我们做的多么好，是我们与过去比，我们在基督里边长进了，这是多么的奇妙。你们哈利路亚，我们来唱首诗歌《同路人》。这个《同路人》这首诗歌是我们教会刚成立的时候大家总爱唱的，唱唱唱，我看现在也很少唱了，忘了，会的新歌太多了，所以人说这是我们教会的会歌啊，《同路人》。这首诗歌是小敏姐妹写的，小敏说她在中国大陆啊看到那些农基督徒，他们写的这首歌，他说是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经历，是因为我们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追求，同甘苦共患难只有同路人最亲，同流泪同喜乐只有同路人最真诚。你看一个不识谱的就是小学文化的姐妹写的都是对仗，他每一句都得再往下看，感谢神让我们在真道上相逢，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真道，我们不可能走到一起。我们内心发出同声的歌唱，赞美奇妙的救恩，心灵合一，互相理解，同路人一定要同心，美好的盼望，永恒的国度永远属于我们。你们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首诗歌，哈利路亚，赞美主。
主啊，因为有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有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让我们跟随着你的人都不羞愧。赞美耶稣，祝福每个站立在你面前的弟兄姊妹，祝福每个寻求你的人。主啊，你说要寻找就寻见，要叩门就开门。阿利路亚，哪位弟兄姊妹你今天说，主啊，我也要成为同路人，与耶稣基督一同行走天路，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感谢主。阿利路亚。还有没有要成为同路人，与基督一同来行走，在基督的肢体上身体里面来建造自己的生命？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感谢主。阿利路亚。还有没有？赞美主。请放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说，主啊，我今天也决定成为你的儿女，也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主啊，我感谢你，我把每个举起手的弟兄姊妹都交给你，求你的宝血来涂抹来遮盖他们，祝福他们一生一世，引导他们前面的道路，永远的将你的属天的平安赐给他们。哈利路亚，也祝福你的教会成为一个在这个末世的弯曲的时代能够为你做美好见证的教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